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约翰福音。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的19章17到42节。我们先来读17节到20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再一次以你的话语和你的全能来召集我们，你顾念并带领我们直到今日。愿主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来陈明、来解开，使我们再一次得见主你那荣耀的受死。你自己在十字架的死亡、舍身、流血，成就了父神那荣耀的救赎大功。愿主你在各处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段经文，正是主耶稣被钉、离世、埋葬这三个场景的记载。四卷福音书都有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到埋葬的记载，但是约翰福音对这一过程他的记叙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独特之处也都有其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就如同使徒约翰自己所说的那样，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对主耶稣最后受难到埋葬的过程，约翰记叙的重点就是要显明出耶稣的身份和他受难的果效，而不是对他受难细节的凸显。所以在约翰的这一段记载当中，没有任何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描写，也没有关于他受苦的时候所呼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经文记载，而是在选取记叙重点的时候强调的是他的身份的多重显明。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约翰福音的记载的独有的特点。第一处记载的特点就是在经文的第17节和18节当中。这两节经文呢，凸显了主耶稣那孤独的受难之路，凸显了他对上帝旨意的完全的顺服，他主动并乐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前往哥哥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人要自己背着沉重的木头前往刑场，这是罗马帝国钉十字架刑罚的一部分。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如果我们对比的话，都会发现都记载了有一个人叫西门的古利奈人，他被强迫来代替主耶稣背了一段十字架。对于这个特别被交代说是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从围观主耶稣的这个围观者成为了被围观者，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和一个叫耶稣的人共走了一段通向刑场的道路。当然这在当时这是一段被人厌弃的羞辱之路，但实际上这在天上却是上帝给他的一种难得的荣耀，因为有谁曾经与主一同背过十字架呢？虽然如此，但使徒约翰却没有记载主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这路上的这个事件，因为这一事件无助于凸显基督对于父神计划的顺从，并以此来荣耀父神。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儿子要成就救赎的方式，这就是天国的君王他作王的方式，是主耶稣自己，是主耶稣他乐意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 所以在这里就显明了他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代罪的羔羊。他无声而谦卑地将自己置于死地，献在祭坛之上。这也是神要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所以我们从这个祭约翰这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到，有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形容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的形象。随后约翰在他的记叙当中好像非常快速而无声的就表现出主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虽然他也记载了有两个人和主耶稣一样一左一右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使约翰关于这两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对话，比如说主耶稣对其中一个强盗的应许等等，却只字不提，只是隐约的指向了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那位受苦仆人的形象，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第二处约翰福音的独有的记载是记录了比拉多为了写主耶稣罪状的牌子和犹太人之间的再次交锋。比拉多命令人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钉了一个用3种语言，用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所写成的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钉十字架刑罚的一个惯例，要用一个牌子写明这个人的罪状，或者挂在十字架上，或者挂在这个人的脖子。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围观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要被执行如此残酷的刑罚。当时之所以用3种文字，我们这亚兰语是当时犹太人的惯用语，拉丁语呢是罗马官方的用语，而希腊语是罗马的通用语，是为了让天下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被警戒并惧怕。但比拉多所写的这个宣告主耶稣罪状的牌子上的内容呢，读起来似乎不是什么罪状，虽然可以理解为罪状。这是比拉多有意这么做的，因为比拉多他完全可以写上谋反叛乱这么鲜明而可怕的定罪的用语，但是他却没这么写，他却写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模糊的定罪语言。当然这并不说明比拉多真的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也不表明比拉多对于犹太人要钉死耶稣的不认同，而是出于比拉多对于犹太公会施压让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比拉多以此来表达他的不满的情绪，讽刺并侮辱犹太人。果然犹太人的祭司长反对比拉多这么写，但是在做出了重大的妥协的比拉多在这个小事上却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坚决不改。所以比拉多出于个人恶意的报复性的坚持，从另一个层面上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因为主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虽然犹太人如此邪恶的将自己的王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每当人们抬头看十字架上那个牌子的时候，那个竖立着的宣告耶稣是他们王的牌子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不单是用了他们的语言，还用了当时帝国的通用语言昭告了天下，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宣告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身份。所以这其实并不是罪状，而是事实的宣告，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三个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的独有之处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士兵研究分他的衣服。罗马的士兵把被行刑之人的衣服瓜分了，是当时的一个惯例。这个细节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但只有约翰福音在这里引用了诗篇22篇的经文，特别指出说这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并在后面强调的说士兵果然做了这事。我们知道诗篇22篇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诗，很多人也说这首诗其实是皇家诗篇，是一首君王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候的哀歌。耶稣他 受难的这些记载，对于约翰来说，更多的是侧重在他是那位经上早已经预言的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的受死并非是属人的失败，而是完全照着天父的旨意来进行的，这不是人所能够策划的，而是上帝的计划在不差分毫的展开着。所以虽然此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的衣物被人瓜分，好像是在任人摆布一样，但约翰透过对诗篇的引用就说明了耶稣所经历的每一步都是上帝旨意的成就。所有的人，从犹太人的祭司盖亚法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到行刑的这些没有留下性命的罗马的士兵，他们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下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神强制性的迫使他们说他们不理解的话，做他们不明白的事儿，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思想当中自由的做着他们认为他们该做的事情，但他们所做的也恰恰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这并不是耶稣的失败，这也不是人间势力的得胜，而是上帝将他的儿子有意放在这样的境地。第四处约翰福音当中独有的记载是主耶稣对于自己的母亲，对于玛利亚的托付。当他在十字架上遭受痛苦的时候，他还来安慰因为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伤痛的母亲。所有在十字架下看主受苦的人当中，最为痛苦的可能就是玛利亚了，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以当时最为羞耻和最为痛苦的方式处死，没有什么比这让他更为难过的。但主耶稣这个时候却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在过去的时候十架七年当中我曾经分享过这一段经文母亲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和当年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对玛利亚所说的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当中那个妇人的用语是一样的。当然主耶稣称呼玛利亚为妇人并不是一个无理的称呼，而是一种身份的提醒。主耶稣在此再一次用妇人这个词来提醒玛利亚，他和耶稣之间并非只是肉身层面的母子关系，除了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之外，主耶稣按照圣善的灵说您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和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个肉身层面的母子关系，他还是透过玛利亚所生的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今日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他被赤身挂在木头上，连他的衣服都被行刑的士兵研究给瓜分了，这些都是神所早就拟定的救赎的计划的执行。他是在顺服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的，因为他不但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更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当然作为人的儿子，他当竭力避免让自己的亲人为自己而悲伤，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说，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却更重要。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称呼妇人看你的儿子，其实是在以一种属天的角度提醒玛利亚要知道耶稣的另一重更加重要的身份，将来他今日的羞辱会变为荣耀，他今日的死亡将成为拯救。我们看到有时候只有从天上来的亮光才能带来真正的安慰。当玛利亚认识到其实这是上帝的儿子为救赎人类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才能真正的有盼望被安慰。当然这也表明了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这种双重身份的完全，他不但毫无瑕疵地完成了天父的托付，他也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他作为上帝的羔羊背负着世人的罪孽， 当他的顺服了更高的旨意，当他处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的心中还依然承担着心被刺透的受苦的母亲，他并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自己所爱的门徒。六处我们看到约翰记载的特有之处，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只有使徒约翰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说我渴了。在兵丁研究瓜分了他的衣服和主耶稣托付自己的母亲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主耶稣知道神所预定他所行的，托付他去完成的，他在顺从当中都已经完成了。经上所指着他受难以前所有的事情，他都已经应验了。从约旦河受洗，到他周游四方一并赶鬼，骑着驴驹进入圣城，他被抓被鞭打，被列在罪犯中，被研究分他的衣服等等，这一切，所以主耶稣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即将完成，他也知道他的生命来到了最后的时刻，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却还记得还有最后一件需要他在十字架上来参与完成的事情，也使得经上对他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就是诗篇的69篇曾经预言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预言的应验不单单是主耶稣说我渴了这句简短的话，这预言的应验更是应验在主耶稣说了之后，在十字架下就马上有一个士兵拿着海蓉蘸满了醋给他喝。啊，我们相信这个罗马士兵他应该没有读过旧约的诗篇，他也不是在配合，有意识的配合上帝的行动，但他的行动正是在上帝的计划中，所以这一系列微小的细节再次显明了上帝的智慧和大能，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一个在上帝引导中的过程，十字架并非是耶稣的悲剧，而是他的得胜和他的荣耀。当然主耶稣在这里的口渴也是他人性当中的真实，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他所经历的痛苦和他两边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的真实，只是他承受着极大痛苦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在尝了那醋之后就说成了。然后我们来看第六个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主耶稣受难过程的独有之处，只有约翰记载了犹太人要求把主耶稣的腿打断，以及在主死后还被枪刺的情景。犹太人之所以提这样的要求，他不是出于对耶稣的怜悯，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可能会痛苦好几天才能够死去，所以有时候为了一些特殊的需要，罗马的士兵会把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的腿打断，这样呢就使得他不能呼吸，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虽然这听起来把腿打断也是非常残忍的做法，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他结束了这种长时间的折磨，也算是一种解脱。显然犹太公会要求比拉多来打断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三个人的腿，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是出于他们的宗教理由。因为在申命记中有律法的条文规定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安息日是个大日，那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这一天呢是周五，马上就是安息日了，所以他们更不可能让尸首在木头上过夜，这是对律法的干犯。但是犹太人的这个要求就像是上周元灵传道所分享的，这个场面对犹太领袖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讽刺，因为他们表现得这么的严谨圣洁，实际上却犯下了最邪恶可怕的罪行， 他们丢掉了律法的根本的要义，却持守律法的遗文细节，为此他们竟然要求打断主耶稣的腿。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比拉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派士兵来打断两边同定的那个强盗的腿之后，到中间的石架上一看，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寻常十架行刑的死亡，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主耶稣是从早上九点被钉到下午三点钟就断气了，六个小时不是一个正常的十字架上的死亡时间。因为手脚被钉不是致命的伤，十字架这个刑罚更多的是对于人的羞辱和折磨，通常需要好几天。显然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罗马士兵呢，就将这个情况向比拉多报告了。马可福音记载说，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比拉多虽然诧异，但是他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和思想，但也因此士兵就没有再去打断耶稣的腿。我们如果从旧约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觉察住这其中的惊险和上帝智慧的安排。因为经上记者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就表明主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因为犹太的祭司要持守律法的缘故，竟然求比拉多打断主耶稣的腿，让他快点死。这个时候我们在想，比拉多肯定听他们的话，经上的话还能够实现吗？却没有想到的是，士兵先打断了两边强盗的腿，最后才准备打断主耶稣的腿的时候，没有想到主耶稣已经断气了。就这样，祭司们的要求没有被执行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就如同主自己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没有人能把主的命夺去，也没有人能钉他十字架，十字架是他主动前往的。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断气，也是神所命定的。所以经上的话就是这样应验了。随后为了确保耶稣真的已经死去，就有士兵拿枪扎了他的肋骨，扎了他的肋旁。这个动作呢，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周围的目击的人，包括使徒约翰在内，就看见有血和水流出来。不管现在医学上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但使徒约翰记录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表明主耶稣的死是真实的死亡，他是在真实的身体死亡之后所流出来的血和水，并非是后来有一些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异端所声称的主耶稣没有真实的人性，主耶稣的死不是真实的死亡等等。所以这里的血和水是为了显明耶稣是在历史中真实的生活过，他有真实的人性和肉身，他的死也是真实的死亡。可以说这正呼应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宣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血和水来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两个层面，这血象征着他为我们的罪所经历的死亡，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这水则象征着洁净圣道和圣灵。耶稣的死成就了救恩所需的一切，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啊，所唱的那个灵感的来源。主耶稣的肋旁被刺，却流出除去罪恶赐人生命的血与水，凡仰望他的人都可以得着，哪怕这仰望他的人就是拿枪扎他的人。这就是上帝的爱。 让自己的儿子为罪人而死。好，最后第七处，使徒约翰独有的记载关于主耶稣的埋葬。其实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有一个从亚利马太城来的叫约瑟的人，去求比拉多，得到了主耶稣的身体，并安葬在一座新的坟墓当中，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当然，一般认为这个坟墓就是约瑟为自己准备的，而现在给主耶稣用。这正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主耶稣的埋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不但表明他的死是真实的，也表明他的复活是真实的。那我们来看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人，他应该是犹太公会的成员，是一个贵族，是一个财主。但是只有约翰指出，他怕犹太人过去一直暗暗的做门徒。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公会其实早就做了一个决定，谁要是敢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在当时，犹太人若是被赶出了会堂，就相当于被赶出了他们当地的社群和他们的信仰生活。如果是一个公会成员的话，那后果更加严重，他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失去了很多。可是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约瑟不敢公开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后，他竟然做了一个他愿意为了信仰承担任何可能代价的举动，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这个行动其实是冒着一个双重的危险，第一，他会被犹太公会开除并赶出会堂；第二，他可能会被比拉多安上耶稣同党的罪名而被抓。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被罗马政府处死的罪犯的身体，一般罪犯的身体是可以容许亲属去领取的，但是如果是被判谋反罪的人，那他的尸体就不能被任何人领取，一直就留在石架上任凭腐烂。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耶稣的亲人没有人敢去领耶稣的身体，他们去也一定领不出来。但是作为公会成员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约瑟，如果他去见比拉多的话，他却有可能要出来。但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危险就是，比拉多这个时候正对犹太的公会处在不满的情绪当中，很有可能会拿这个事情做文章，而把约瑟定罪。但是约瑟却勇敢地去找比拉多去。事实上，对于比拉多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把耶稣真的看成是一个谋反者。所以当约瑟去找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比拉多就给了他。我们发现神掌管人心，约瑟只管勇敢的去，神就给他这样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管照着自己的信心去行，就能看到上帝的作为。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记载主耶稣安葬的另外一个他独有的记载，还在于他说明了和约瑟一起安葬主耶稣的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就是尼哥底母。约翰在此也特别指出，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人，这暗示着尼哥底母虽然过去是在晚上和主耶稣讨论永生的信仰问题，但如今他已经在光明的国度里了。所以尼哥底母和约瑟他们这两个人应该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分工，约瑟负责去要主耶稣的身体，尼哥底母负责准备安葬用的末药和香料。我们注意到这里面约翰把尼哥底母所带来的香料的重量都记录下来了，约有100斤。我们要知道这个重量不是给普通人下葬用的，而是给君王用的。所以这两个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公开的跟从，在主耶稣死后他们却比其他门徒还要勇敢的站出来埋葬了主。让我们看到 十字架的全能，在主耶稣刚刚死后，就在这两位门徒的身上显明了出来。这段约翰福音当中对主耶稣最后受难侍奉的记录，它特别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这几处独有的记载，强调了主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显明了耶稣就是那走向十字架完成救赎使命的神的儿子，他也是旧约被预言列在罪犯之中的神的仆人，他是犹太人的王，是经上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他是神所谓救赎罪人准备的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从他流出来的血能够除去人一切的罪孽，从他流出来的水能使人洁净并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众人再一次站立在你神的座前，愿你将十字架刻画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思想救主所走过这一段受难的历程，他为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父啊，你对我们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爱如此的奇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甘愿被人钉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主，这是属你的智慧，属你的荣耀，愿我们也以此为我们的荣耀，愿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来跟从十字架的脚踪。愿主你在你的子民当中来兴起我们，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着势力，那单单是靠着对主你的效法，以这种甘愿牺牲、卑微自我来侍奉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愿主你的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你的名被高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